谢谢三门荣芳啊，为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盼望都能够激励我们的心，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来顺从主耶稣。请弟兄姐妹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很短的一节圣经，盼望我们连续读两遍，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把它背起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请。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再一次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有这么重要吗？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要招考面试一位员工，看到他的履历，还有他的以前的老板给他写的一个评语，说他是个很温柔的人。我不知道这样的评语对于你聘请不聘请他有什么样正面或者是负面的影响。如果在教会当中有人说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评价还是不喜欢。你说这个当然要看情形而定。如果我今天我是要去赏花，我要去看鸟，或者是要去钓鱼，那我希望跟在我旁边的这个人，他能够是一个很温温和和的人，那肯定气氛一定不错。因为你不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边有人跟你是拌嘴吵架，那么呢这种纷纷扰扰吵吵闹闹的。但是如果换另外一个情景，假如你现在是到了一个球场上观赏一场美式的足球赛，我不知道你喜欢在旁边里面的那一位是很柔弱的人，对比赛正在进行的状况没有任何的评语，就是呆呆的坐在那里看着，恐怕你希望这个人要需要在你旁边的人希望有个性的，看见人家踢进一个球或者是 touchdown， 你会很兴奋，耶、yeah! 啊，很激动的样子。所以可能要看情况而定。我不知道我们平常我们对这种温柔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个字面上的意思都是因为跟我们所接触到我们的解释是很有关系的。究竟什么是温柔？打开字典，你可能看到对温柔的解释是这样子的。什么叫做温柔？就是表情娇羞，温和柔顺的样子。我想大概在座的没有几个男人喜欢这样的一个解释。有的解释是温柔是温和婉约，或者是柔弱。英文的字叫做 meek 也有 weak 的意思在里面。今天在这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里边，许多人把温柔看成是一种叫做懦弱的表现。我们的感觉是，如果我要在人群当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就要很努力的去争取我们可以争取到的权利。你越能够争，你越能够拼，你就越能够出人头地。所以英文也是这样说的， You must fight to reach the top. You must be strong enough to survive.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究竟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从字典上找到了那些的定义呢？就像我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希望我们能够逐渐的建立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观念。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用的字，虽然外面也在用，但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定义、那个概念、那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所讲的贫穷跟世上人讲的贫穷是不一样的。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的哀痛的理由跟别人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的温柔当然也是不一样。究竟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温柔是什么意思？我想先从温柔这个希腊文的文字这一个 praus 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希腊文的 praus 这个温柔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有使人减轻痛苦的医药的意思，药品 medicine， 或者是指一个温和的微风，叫人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你在生病住院的时候，如果医生能够对症下药，就能够帮助你减轻痛苦。如果你疲倦了，你走累了，那么突然之间能够有徐徐的微风吹来，那种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特别是你运动刚刚结束，哎呀，有一个微风吹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挺不错的。温柔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温柔这个字常常被农夫来使用，种田的农夫他常常用什么来形容温柔呢？就是指着一头已经被驯服的马匹或者是牛只，已经被驯服过的牛只马匹，这样的马匹就叫做温柔。从前的农夫们知道，现在的农夫都是用机器，所以就感受不到。但是从前的农人想要这一个放一个轭在一个牛背上或者是马匹上的时候呢，是非常困难的。一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一只马匹或者是牛只呢，他们会发怒，会咆哮，会乱踢，他们会使劲的想要挣脱要放在他们身上的这个轭。但是如果你一旦能够叫一头马或一只牛能够驯服下来，这一只马或这一匹马或这一只牛就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来为你而工作。所以刚才我已经简单的把这个温柔它的字义跟弟兄姐妹你做了一个讲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温柔这个字，它没有软弱或者是胆小的意思，相反的，他在告诉我们温柔里面有一个内藏内蕴的一种力量。我们知道医药药品它有治病的效力，当你非常痛苦，你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医生用对的药，那个发生的那个效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就能够开始舒服起来。风的力道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如果发生的 Katrina 飓风台风的时候，那个摧毁的力道是非常大的。我们常常形容一只牛或者一个人的力气很大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的力大如牛。所以不管是医药风或者是牛只马匹都是非常有力的，但这几样要是要让它能够发挥正面的效果，它就必须要有相当的控制，它才能够发挥它的果效。服用医药 你一定要照着医生所给你的处方，按照指定的剂量，那么呢来服用，它能够产生效果。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因为在美国都是看的都是英文的 label 啊，所以我不大能够知道。从前在台湾呢，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因为我不在中国长大的。从前在台湾，你看的医生，医生给你药方的时候，都用一个药袋装着，药袋上面呢，那么都写的是什么服药的方法？为什么用服这个字？为什么叫做服药呢？而不是吃药呢？因为你要一定要服从医生他所写的这个处方，你医生叫你用一粒，你不可以用两粒。医生叫你是饭前吃的药，你不可以在饭后吃。医生叫你每三个小时吃一次的，你不可以六个小时你才去吃一次。这个叫做什么？在控制之下，这个药效才能够产生它最大的效果。风，刚才讲一个强风可以产生这种巨大的灾害，但是如果风能够在一个管控之下运用得当的时候，它是可以用来发电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你往这个吹起那边走过去的时候呢，那么你会经过几个这个山区，对吗？那你看见那边上面有什么？反正风车那个东西，那个风车就是想办法把那个风做一个有效的管理，然后可以产生风力，产生电力。刚才也跟大家提过了，不受缰绳所控制的野牛野马当然是非常危险，但是被驯服过的牛马却能够带给人许多的帮助跟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我已经跟大家讲解了，在温柔的本意，它绝对不是指一个人懦弱无能，而是指到在受到控制管理之下，它可以产生出来的那种正面的果效与能力，这叫做温柔。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可是我们哪里能够学习到温柔？我觉得最直接的学习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学。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的例子。在马太福音里面，我找到有三处的经文，除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以外，我还看到有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里面，主耶稣他这样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提到了是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另外还有一处是在21章第4节第5节，那你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两处的经文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说的，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是温柔的主。他的温柔显在哪里？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马太福音是这一个主题里边，他要强调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 the king 的君王，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犹太人的王，他原本是什么呢？他是坐在 高天之上，他在中天之上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应该可以出生在帝王之家，他可以住在这个华丽的宫殿里面，但是这位温柔的主却甘愿住在贫穷人的家中，他与一些贫穷的居民为伍，他愿意接近群众，他愿意与罪人和娼妓一起用饭。在他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等着欢迎他，手拿棕树棕树枝，准备欢迎他们弥赛亚王的来临。没有想到，这一位君王，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人替他吹号，他也没有骑着白色的骏马，他更没有带着他的皇冠，手中也没有拿着他的权杖，而是只是骑着一头温驯的小小的驴驹。在面对大批的人马来捉拿他的时候，主耶稣说他有能力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军天使来为他效命。十二营啊，不是一营啊，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一营多少人啊，十二营多少啊，十二营指的是天上所有的天军天使来为他效命。但是主耶稣却要他的门徒说什么呢？收刀入鞘，收刀入鞘。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温柔的主。这样一个温柔的主的形象，就是我们要学习效法的榜样。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从哪里学？就是要从主来学。所以主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们想要有温柔吗？可能不是从你太太学的，是要从主耶稣那里来学的。我们的主因为是要顺服神，他背负起他的轭，就是那十字架的重担和十字架的刑罚。今天神也要求所有跟随主的人说，你们也当负我的轭，如同一只牛需要借着负轭来顺服他的主人。基督徒，基督也要求我们，我们要背起我们的轭，那么来显出我们的温柔。了解了这样对温柔的解释，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基督徒所说的温柔跟这个世界上的温柔是不一样的意思的。那我把它总结的来说，什么叫做温柔？温柔就是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并且勇敢的去承担责任。像主耶稣一样，他放弃天上的荣华，放弃他可以差遣十二营天军的那个权柄，他勇敢的面对十字架的一个恶，负起了他救赎世人的一个责任。恶是一个原本我们不想去承担的，没有一头野牛，没有一匹的野马，原本就很喜欢被人放上那个恶的，没有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主要我们学习，我们要开始学习一种的人生观，那就是不要再专顾自己，我们要开始愿意替别人效劳，我们愿意为别人设想，承担起我们应当要负的那种责任。 为了带给别人的益处，我自己宁可吃亏，我也愿意。好像刚才那首诗歌，我愿意，我愿意在这个地方举出几个圣经其他的例子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除了主耶稣之外，我在圣经当中找到了几个温柔的榜样。首先我要提到的是创世纪当中的约瑟。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约瑟因为他的兄长嫉妒他，之后就又想尽办法，本来要杀掉他的，但是后来就放弃杀他的念头，但是把他出卖到了埃及去。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他受尽了许多的委屈，之后我们知道神恩待约瑟，约瑟就经过了几番的波折，几番的事件以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所有的故事，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终于有一天来到了，这是他可以报仇泄恨的时候。所以当时候遭遇到大饥荒，连这一个约瑟他的老家也没有粮食可吃，只有埃及因为在约瑟的管理得法之下有粮可得可买，所以约瑟的兄长就被父亲派到埃及来抵粮。当这些的兄弟们跪在他的面前求约瑟卖给他们粮食的时候，这是约瑟最好报仇的机会，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下在监牢里面。但是这个时候的约瑟，他没有运用他的权柄，反而是恩待了他们，不但是给他们米粮，而且还给他更多。如果这个时候约瑟想要运用他的权柄，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软弱，是他的能力在控制之下。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对摩西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我们都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非常杰出的领袖。但是你去看圣经，神怎么来说摩西这个人呢？有没有说他有卓越的领导？有没有说他怎么他的知识出众？没有。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里面，那是对摩西所下的一个评语。那你说什么呢？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我要问弟兄姐妹，摩西很温柔吗？摩西很温柔吗？我们说，你说他年轻的时候温柔啊啊，年老的时候温柔吗？这个，如果你熟悉圣经的时候啊，让我举几个例子。差不多四十岁的时候，我不知道算不算年轻啊？四十岁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他觉得这一个东西，他要替他。替希伯来人争一口气，就出拳就把那一个埃及人给打死了。我问你，他温柔不温柔？好了，不温柔。八十岁的时候呢？八十岁还算年轻吗？八十岁的时候，当他在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走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发怨言，吵得要水喝的时候，摩西生气了。神吩咐他说，你就吩咐磐石出水， 神吩叫他说你吩咐哦，他呢气起来了，用他手中的杖就击打磐石。我请问你，他温柔吗？然后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哎呀，跟神刚刚才见面呢，跟神才刚刚才见完面呢，就好像我们刚刚做完礼拜耶，下到山下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啊，他的怒气一发不可收拾呢，他气了半时，就把叫人把那个金牛犊整个用这个把它磨得碎粉一样的，然后叫以色列人说喝下去。我请问你，摩西温柔吗？但是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人，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我要问，谦和在哪？奇怪的，摩西干了这么多许多的事情，但是上这个没有影响到圣经对他的评价，神对他的评价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弟兄姐妹，你了解为什么吗？那我这是我的领受，我告诉你，因为摩西的发怒是根据圣经的真理，他在为真理所做的坚持，并不会影响圣经对他的评价。刚才我所引用的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的话，如果你去看上下文，那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这样说。因为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是摩西遇到了一个境况，他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他的哥哥亚伦，还有呢，这一个他的姐姐米利安，只因为神特别拣选了摩西，神对摩西说话，没有对他们做亲自的一个启示。他说为什么呢？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这样讲，就挑他的毛病。挑什么呢？说摩西娶了古时人的 女子 做太太，就是说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子做太做妻子，所以就用这一点来攻击摩西。换句话说，用这个话来毁谤他。但是你去看民数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什么？摩西对人对他个人的一个毁谤评论，他不做任何的反击，不做任何的回应。哎呀，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当摩西面对神的真理的时候，他毫无妥协的余地。但是面对对人对他的这一种无理的批评、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他的怒气就在神的控制之下，这叫温柔。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扫罗王，扫罗王呢是一个这个很英俊很高大的一个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呢，因为他自己骄傲了，所以神又兴起大卫，那扫罗王就吃醋了，就吃味，所以呢就开始呢想尽办法要害死这个大卫，派兵追杀他，害得大卫到处的这个逃。有一天呢，扫罗王就跟着他的手下呢，他也是一样到处的想要去找到大卫藏匿的一个地方，可是呢找太久了，大概东西又吃太多了，所以呢他就呢突然之间的肚子不舒服，想要方便一下，这方便一下，所以就到了什么呢？就到了一个找到一个在郊外嘛，是吧？所以就找了一个这个石洞里面去了。那么就在洞里边呢，就想要方便这个大解一下，蹲在那里，没有想到他蹲的地方，那个石头的背后后面就是大卫躲藏的地方。圣经说这个时候大卫做了一件事情， 拿起刀子来，剪子来，做什么？从背后就向扫罗王这样狠狠的刺他一刀。不是，不是这样。大卫王就只有把这一个扫罗王的这个王袍的角落呢，就剪下一个角来，但是呢，没有杀他。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请问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能力来解决他的最大的敌人扫罗？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有的。但他做了没有？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能力在控制之下。这叫温柔。所以我想从这个地方呢，我要给大家呢讲到，我看过这个中马田他所写的这个《活像基督》那本书里边呢，他怎么样对温柔呢来做一个诠释。我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好，所以我直接引用啊，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中马田的他所写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温柔不是懒惰，有些人看起来是温柔的，但他们不是温柔而只是懒惰。温柔也不是优柔寡断，有些人从不坚持己见，你会说他是何等的温柔，不过这不是温柔，而只是优柔寡断。温柔也不是对人友善，有些人生来便似乎对人友善，但那纯是生态生理方面的表现。一只猫也可能比另外一只猫对人更友善，但那不是温柔。所以温柔不是与生俱来的对人友善或容易与别人相处，也不是个性或性格上的懦弱，更不是一种的妥协，或者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去维持和平的精神。这一切常被人误解，什么都好，只要大家不要意见分歧和分裂，除去一切令我们分裂的小事，让我们都对人友善，我们每一个人高兴欢喜就好。但这不是温柔。下面这个话它就很重要。他说什么呢？温柔是与强大的力量一致的，温柔的人会坚持持守真理，如有需要甚至愿意为此而牺牲性命。下面说什么？他举例，殉道者是温柔的人，但他们并不懦弱，他们是坚强的人，但也是温柔的人。弟兄姐妹，你能从中马田他所做的这个对温柔的解释，你能够看出温柔的这一个性质。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我们前面讲到了两个贫穷的人，那是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讲到哀痛的人，那是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赦免。弟兄姐妹，这个其实跟我们要学习温柔是有关系的。只有我们在觉得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很软弱，我们若不靠神，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跟神有所连结。但是一旦我们相信了神，我们跟人产生了连结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事业、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一生的前途，那都是神的。我们都必须要学习把这些东西都要交在神的手中，连我们自己的性命也都是他所赏赐。我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种是什么呢？这一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概念，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昨天马瑞亚讲的什么，他五指都没有，就算你都有，那都不是你的，那是什么？那是谁的？那是神的。不容易啊！ 但是如果是神的，那请问你所赚的钱，你的家里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房子啊，你的孩子妻子房什么什么子都没有关系，那你当怎么样来使用它？那不是照你的意思了，那就是要照谁的意思啊？照神的意思了。所以难怪使徒保罗他也曾经这样讲过，他遇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说什么？他记住主耶稣对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很多时候保罗不为自己申辩的，他就是让神自己来处理。这个话也正好是什么呢？正好是主耶稣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怎么样？承受地土。承受地土，请问是得还是失？得。但是你真的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真的是得吗？真的是得吗？好像这些人，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包括约瑟。”啊，就这样轻易放过了这一个他的兄弟，大卫就这样轻易放过他这一个可以解决的扫罗的机会，请问这叫德吗？那我来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讲到这个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对吗？亚伯拉罕这一个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然后应许他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你在读到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你读到一个故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在那里相争水草之地，水草之地。因为这个水有水草的地方，对游牧民族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回去你自己再去读那个十三章，你会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呢啊，这个为了这个水草之地呢，亚伯拉罕并没有去争取。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是长辈，罗德呢是晚辈。但是亚伯拉罕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对罗德这样说：“你这小子，你不知道我是你的长辈吗？你知道不知道神是跟我立约的，不是跟你啊。我是长辈，神跟我立约当然是由我先选。”但这不是亚伯拉罕的态度，请你跟我一起翻到圣经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创世纪第十三章我要请你念第八节第九节。请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里亚伯拉罕他放弃他可以争取的权利，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请问亚伯拉罕得了还是失了？哈，你再往下看，看什么呢？他的侄儿罗德是个聪明人。哎呀，好难得的机会，现在我的这个不知道是伯伯还叔叔了啊，既然这样对我说呢，说我可以先选，哎，这一下我机会来了。所以你读第十节十一节，来，请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湿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什么？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弟兄姐妹，这就是罗德的聪明。看看 左看看右看看，哪一边比较好？那挑什么好？当然是挑最好的嘛。 当然是挑最好的，是吗？所以罗德就按着他聪明，他就挑了这个东西。那我请问你，亚伯拉罕得了还是失了？失去了。五，我们再往下读。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亚伯拉罕因为太软弱了，所以他吃亏了。那上好的有滋润的水草之地全都给了罗德，损失太大了。但是我们看见神悦纳了亚伯拉罕的温柔。我们看第13、14节到15节，请。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神要给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啊，要给他是什么？什么？再讲一次，所有的地方。这个还不够精彩。你看到吗？神对他说，他说你举目向哪里看？东西南北看。啊，刚才啊，亚伯拉罕对罗德怎么说？你向左或向右，所以罗德就向什么？左右观看。这个左右观看是180度的眼界，但是神要给亚伯拉罕的是东西南北，那是什么？那是360度的宽阔。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东西南北。弟兄姐妹，我人的眼光常常是很短暂的，我们只想要短暂的获得，短暂的满足，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一种他的丰富，他的丰满。当我们懂得舍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得了。但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只想要多得多得，挣的钱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等我自己用够了，享受够了，我才来给教会，我才来给神做，或者是我来给才给别人。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没有学好主耶稣的温柔。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感谢上帝，温柔的确是不容易学，但是至少是可以学。温柔很难做得到，但是主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圣灵来管理我们，让我们那种自我能够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让我们那种怒气可以在神的圣灵的掌管之下，我想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子能够管控我们的脾气，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温柔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所讲的温柔跟世界上的温柔是不一样的，这种的温柔是有勇气的，是有真理的，这种的温柔也是愿意承担责任，但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别人的益处，有的时候自己吃亏，自己受损，那就完全交托给神，看神你怎么做，听凭主怒，因为主必伸冤。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承认我们的欠缺。主啊，这样的温柔不是在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所有的，因为我们人生来都是很自私骄傲，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需要。主啊，求你来开阔我们的眼界，不要让我们只有向左向右来观看。主啊，你要我们看的是东西南北向，是一个全面的。主啊，不要让我们只注意那短暂的享受，我们要看的是你那永恒里面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 你所要赐予我们的喜的一个的那那一种的充满。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弟兄姐妹。主啊，叫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叫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老我，叫我们每一个人的私欲，能够越来越能够在你圣灵的管理之下。主啊，我们真的好像是一匹没有受过训练的那个马匹一样。主啊，我们像一只无知的骡马，我们不喜欢那个恶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喜欢那个辔头架在我们的身上。神啊，但是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愿意负起这个恶，不愿意佩戴那个辔头，我们就不能够被主使用。主啊，求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顺服。主啊，就像刚才我们诗班所唱的，带我们唱的，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愿主你悦纳今天早晨每一位在你面前愿意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愿意在神面前让神你再一次在我们心中里面居首位掌王权，愿意把我们所有的所有的家庭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前途都交在你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的这些弟兄姐妹。神啊，求你大大的赐福。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经历到你的丰盛，经历你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换，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变化，好叫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